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有永生，让我们在这永生当中继续成长，也继续蒙你保守恩待。我们蒙你的一切的恩典里面，有包括我们在学习历代教会所信仰的，我们求主指引我们。我们其实也不是信仰一些教条，我们信的是主。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就开始上我们的课。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可能是导论的东西放进去啊。我也会说出我们现在信友堂的用的这个版本，有些地方我就是把它直接的翻译，当然所谓直接的翻译是比较是英文的直接翻译。那么这个《使徒信经》有希腊文的，有拉丁文的，时间有多长，是多历史怎么样，我们也不大确定哈。不过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了解《使徒信经》。今天最早我们需要讲到的是第一句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么这句话里面，这是我们信友堂还有一些华人教会用的。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如果你直接的翻译的话，不管是根据英文的或者是其他文字的，是天地的创造者。我不是要故意挑毛病或者要吹毛求疵哈。那么因为在使徒信经里面没有主这个字，第一句话里是 creator， 没有 lord。 那这个当然你可以忽略这些差距，但是当他们写出来的时候也有他的意思，也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天地的创造者。一个创造者，创造者跟主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啊。不，我们先从第一个字来说起。我这是很庄严肃穆的一件事，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这也是可能让我们基督徒不知道是不是在地上体会到跟千千万万所有的圣徒甚至天使一起做的一件事。那么但是却是我做的事。信经里面都是用我的形式来讲，当然有些地方也有讲我们。注意，他不是说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全能的父，我们相信他是天地的创造者，而是我相信。可能这个精神，尤其在 Protestant 的里面，就是个人主义的精神特别强烈。就是我相信这件事，我相信我以下所述说的这些话，我相信。那么这世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也相信，就很强调是我。这个我相信，可能我们更喜欢把它述说在我相信主，而不是附送一些使徒信经，但是这我们等一下也会讲。这却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使我能够我渺小，我会犯错，可是我相信这，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不管天使怎么样，魔鬼怎么样，我相信。这跟相对的来讲，我信上帝，跟我们主导文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有截然不同了。我们在讲主导文的时候，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那么那是指着整个教会的儿女对天父讲的话，那这个是强调是我可能在华人的文化里特别需要这种谁千万人吾往矣，我不是因为人多人少，我不是因为这是不是潮流，我就是信这个。但是如果我们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同时你也可以，当然我们不一定会想，平常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就是念一遍就完了，但是如果神恩待我们，像我有的时候会这样想，你在教会里站着念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信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念的是教会的信经，也就是我在念的时候，是我说随千万人吾往矣，没有一个人信了，我还是信到天堂了，甚至说的不好听，到地狱里我还是这样相信。当然你这样信应该是不会到地狱里去，但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狂妄的人，你说的时候，你几乎听到看到像星星一样多的人，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蒙神拣选的人，在历世历代不同的场合，可能在监狱里面，可能在教会里面，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在公车中，他不一定讲出来，他不一定在这个庄严的诉讼说这些话，但是他在说。很多多到什么地步，多到没有一个例外，只要是基督徒，甚至他没有，他不知道使徒信经，他都信这个事情。就我们并不是在发明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是跟历世历代所有圣徒一个都没有例外，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信耶稣，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一定会诉说这个，这是教会的信经，大家都在诉说这些，诉说的会杀头也好，诉说的莫名其妙也好，我们都在诉说这些。我信，就我这个人，我在表达一件事，表达什么？表达我信。各位，我后面的动词可以有很多，我喜欢，我说话，用英文来讲有三种形式的动词，我是，我有，我做， be 动词， have 动词，还有 do 动词。那么这里是我信，是 do 动词，我信。那么既是使徒信经，既是讲信心，不仅在神学的课上，在圣经的课上，甚至在我们一般在说明什么叫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信。所以这里我们要提一下使徒信经的信，或者当每这三段里面都不断的有讲我信什么，那个信是什么意思。信这个字是一个普通的字，你甚至可以不要加什么定义，小孩子也懂，你要相信妈妈讲的话，你们要相信政府。我们现在有信任危机，中国信托，信这个字是一个很普遍的字。那么信托、相信、可信，甚至连我们中国很特别的 letter 都是一个信，信件是一个信， email 和 letter 英文的这两个字都没有 face 那个字，我们中文有，这也很奇妙。那这个在教会历史上讨论的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信，从这形式来讲，当然是主观的。信这个字 ，faith, belief, 还有跟那有关的 creditor, 或者是 credit card, 都跟信有关系。那个字源来讲有，观念来讲也有。那么信里面包括这里我信，从一个角度来讲有很强烈的主观的成分。什么叫主观的成分？各位，信我真是很难表达哈，信或者信心或者信仰，是我心里的一种态度。你信不信台湾的食安？我不信，这是一个制度。你信不信你老公？我不信。你不信不信你爸爸讲的话？我信。就我们先讲那个主观的。那这个主观的呢，就很容易，我在讲到的时候有讲到， 那么主观的时候，这个信呢，我们在强调这个信的时候，好像耶稣也讲过，你的信心够大的话，叫山丢到海里都可以成就。那这个信心就不限于，各位，这个字不是限于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也是，宗教我们会加一个形容词，宗教信仰。宗教，你是哪个 religion 的？另外一个字的方式问法就是，你的信仰，你的 faith 是什么？那你不管是哪个 religion， 或者是哪一个宗教或哪一个信仰，我们都那个都有客观的成分，但也有主观成分，他信心很强。各位，我必须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很普遍你都懂的现象，我们要进入很深入的。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可以移山？你有信心吗？你有信心病就会好。不管是江湖骗子也好，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啊，我们又说了，各位当中，如果你有参加这些什么黑幼能的这些卡内基的训练呐、啊，或者是保险公司的、啊，也有我刚刚讲到这个主观的信心，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一个好的足球教练，一个好的指挥，一个好的补习班的老师，可能他就会激发他对象的信心。你要有信心，包括癌症病人，你怎么叫他有信心？不管是对药物、对医生，或对自己身体的能力有信心，然后就产生一些很奇妙的结果。那结果，我昨天晚上才听到一个，我认为是被骗的人说：“哎呦，我们那些有一些我们那个团体，我觉得是一个骗子被骗的集团的那个这些可怜的人，跟那些太极门的人一样。”哦，我们那些参加有些老伯伯本来有什么病的，听师父讲就好起来了。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婚姻有问题，什么也有问题，他对师父越来越有信心，哎，就问题都解决了。我一听，我觉得灵恩派很多聚会也是这样子。我没有说灵恩派信的不对，但是我在讲信心。我信，那个信是什么意思？就包括自信，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包括你对牧师要有信心，包括你对一个环境要有信心，包括林书豪，你要有把握，我投这球一定能进啊！这个信心帮助你投球投得很准，就是信心里面有一个或者 faith 或者 belief 这个字和其他有关的，包括 credit card 那个 credit 那个字有很强烈的主观的成分。那么那如果你完全强调主观的成分，就是义和团式的信。你只要对师父或者你念的咒语有信心，管你念什么，你只要有信心，刀枪不入。各位，结果被打死了，他永远不会输的，你信心不够。各位，你耶稣讲的也是一样哦，当然不一样，我只是对比着来想。你今天不能叫山丢在海里，你信心不够。你在灵恩派的聚会，你要有信心宣告，今年我能赚100万，神会给我100万。到时候没有，哎呀，牧师啊，我那时候蛮有信心的，100万怎么没有了？你信心不够。各位，他永远不会输的，你信心不够。我很强了哦，哪怕是一点阴影都不行。好，就信心里面有强调主观的，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也有很多时候是在强调这个这方面，没有说不好。圣经有讲，譬如说马可福音9:24，那个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被鬼附的那个小孩子，他的爸爸听到耶稣讲这句话就哭出来了，我信，我信不足。就信心是有很强烈的主观的成分，但是呢，应该是尤其我们在上使徒信经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说，信心恐怕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起码信友堂这一类的教会，叫做又是一个跟信有关的字， confessional church。 confessional 可以把它翻认罪的， confession 这个字有认罪的，但是可能更长的翻译是任性。各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很难翻这种观念。我们是 confessional church， 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承认一套信仰，而这一套信仰以客观为主，而不是主观有多强烈。客观主观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客观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做使徒信经的导论了。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课，就是要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这一点我们台湾的同胞或者中国文化里面恐怕不看重客观的。你先问那些街上 烧香拜佛祭拜的人，很虔诚的人，去庙里面抢那个投注箱子等等，你问他你信的是什么，客观的，你信的是什么，你们的教义是什么，不知道。他们并不在意这些，主观的要有信心就好了。师父讲什么也不重要，你要对师父有信心。那么通常也很容易就被人骗财骗色嘛。师父叫你干嘛就干嘛，捐多少钱就捐多少钱，你要有信心，因为这样会让你飞黄腾达。但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强调，起码我们用一个字眼来讲，客观的信仰是基础。如果你客观的信仰，也就是你信错了，你信的主观的再虔诚再强烈，你还是下地狱。包括我们说义和团的也好，异教徒也好，所以我们不会说你要有信心，信心可以移山，所以我们会说约翰福音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一个绝大错误的翻译。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不是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个意思就是诚则灵，你只要构成你的主观构成就灵了，不管你拜的是谁。这个我想后现代的人也很喜欢听这种话，哎呀，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你看一个拜妈祖的，拜关公的，或者穆斯林的，或者什么，他很诚恳呢。像大德兰说的，他看到那些印度教徒，可能你拍一些照片啊，在那个香烟缭绕底下这样，很诚恳，哇，那是多么可贵的人的一种宗教的本性。我们说胡说八道，对不起，不是我们说，正统的教会说胡说八道。你再诚恳，那个诚恳跟纳粹的跟恐怖分子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信错了。那么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对她的孙子爱得不得了，愿意掏心掏肺给他吃，然后听到他所信的一个道士说喝这个香灰水你的孙子一定会好，他给他喝，他很诚，他很信，但他信错。各位，我们开这门课的重要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信错了，你再诚没有用的，你祷告再虔诚没有用的，你祷告错了对象不行的。说的简单一点，你蛮有信心我从60层楼跳下去我一定能飞起来，你再有信心，你的信心是胜不过那个地心引力的。各位，你笑我，可是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包括英雄豪杰，包括比我聪明多少倍的无神论和其他宗教，我们基督徒都会说他们是从60层楼跳下去，他们觉得他们的神明或者他飞的本领能够叫他起来，他们信错了，不管是信自己，信自己的理智，或者信任何东西，只要不是信上帝，那是枉然的。我们信的是一个客观的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否则我们的罪恶没有办法认识他。 那这里我们也只举一个地方哈，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各位，这是很多所谓的新派的基督徒或者糊涂的基督徒都在枉然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如果他的信仰里面，他的信心里面，他客观的 belief 或 faith 里面，也就是他信的对象，也就是他任性的对象，不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你做再多的事，可能有一些好处，可能有一些益处，可能有一些被称赞的地方，包括慈济所做的好事，包括政府所做的好事，不信主的人所做的好事，那个都没有永恒的果效。如果你信的宗教，如果你信的信仰，我信基督教，我信基督教，哎呦，基督教实在是一个很善良的宗教，或者是佛教是一个很善良的宗教，或什么是一个很善良的宗教，我信这宗教我觉得很平安很好。各位，我们没有反对这些，但是我要说，你的灵魂要得救，你如果不是信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上耶稣基督，你信的是枉然。我们这一堂课里要讲的每一个都是，你如果没有信这些就是枉然。那么这很严肃的，很严重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哎呀，我觉得基督真是我的主，哎呀，他真是我的榜样，哎呦，他好宝贵哦，哎呦，你看看历史历代有那么多的名画，那么多的音乐，那么多的教堂，那么多的建筑，那么多的文化，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很能够 inspire 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哦，大概就跟佛跟孔子苏格拉底差不多哦，没有比他们还伟大哦，他很能够激发人的思想爱心。各位，你讲这些对你的救恩都是狗屁，对不起，我说的重一点，这些可能有它真实历史上的果效，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除了当然不只是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人很多，我们并不信拉撒路他也从死里复活。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些客观的内容，你必须知道是那些，你不可以糊里糊涂的信，你要认定这些，明白这些，你要信这些。好，我们也赶快先讲，这并不是说我们把基督教信友堂，我们这堂课把基督教变成一个理智的一个 intellectual 的 training 啊，你需要懂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这里啊，小镇在这里，我想他并不懂这件事，但他一样能够得到拯救，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是讲你的 IQ 的问题。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里面有相当一个知识的层面，我们在灌输你这些，我没有高举知识，我们在上使徒行经没有高举知识，这甚至是基督教的一个传统，就是你必须知道你信的是什么。那么各位当中有些人我知道已经是更有训练的，我也不知道以后我在信友堂会不会开继续开其他的信经，就是讲得更详细了。那么讲到很详细的时候，包括我们当中有些人了解的西敏信仰告白，那就非常的丰富了。但是这两三百年来，大概基督教就对那个非常反感，就我们变成一套教条式的灌输，没有对人的爱。好，这种批评也有它的道理，不过我们回到我们最粗浅的哈，我们在讲我们信的，我们在讲使徒信经，我们在讲的重点在说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客观那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很热诚很虔诚，你做了很多的事，那是枉然的。但是主观的也是同样重要的，就是我刚刚有说重要，我都不能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不重要，我会说客观的是一个基础， 但主观的也很重要，而且理论上应该是这样，虽然实际我们不敢这样说，你要有主观上的火热摆上现身，你客观越认识会越有这些心。好像说我们用夫妻来讲，你越认识你的老婆或老公，你越知道他，哎，他多聪明啊，他多漂亮啊，我们讲庸俗一点，你越知道他钱有多少，你越知道他菜做得多好，你越知道他怎么样怎么样，哇，你就越喜欢他，这是很庸俗的。那么就或者说有一个人来到你，就雅各书也有讲，那么好像我忘记苏东坡好像也笑过别人是这样，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看他普普通通的啊，坐，后来发现哎呦他是部长哦，请坐，后来发现哦他就是主耶稣，哎呦请上座。你越认识他你就越有一些，你客观的认识他让你主观对他态度不太一样。好，我们刚刚讲的例子是很功利的例子，我刚刚讲的夫妻关系就很活了，哎呀，结婚40年，哎，我发现我太太真是很值得敬佩，哦，有很多地方很了不起，这可以让你跟他的关系有一点，就不是有一点，可能有很多的改变，也可能慢慢你发现他有一些什么缺点，你的关系会淡下去。好，我们希望我们认识的上帝让我们哇觉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可爱，我们也越来越脱胎换骨。约翰福音常常表达这一点，门徒看到或听到或经历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信他了，就好像以前还没信一样，他们的信心就又增多了。我自己也有一点这个经验，我现在所信的这位上帝跟我说了，闭起眼睛来，像如云的见证人，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包括你们，我们一起在说，我信这位上帝，我信的这位上帝跟在尼希米记的时候，跟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信的是同一位上帝，跟过1000年以后，如果主那时候还没有来，地上教会真的信也接受使徒信心信的一样，我信的跟林良堂，如果他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一个灵恩派，是同样一个上帝，我信的是同样一个上帝。但是我又会觉得我信的上帝，哎呀，我对他认识实在太丰富了，就我跟我小时候说信的上帝绝对是同一个上帝，但是我对他的认识是更丰富的，或者我可以讲一句话吗，我更信他。这个信里面，主观的信里面也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字眼了，我更爱他了，我更喜欢他了，我更怕他了，我更尊重他了，我更认识他了啊，这个都有哈，这两个都很重要。我信这个，我们在讲信经的时候就把这些信条讲出来。好，我们必须说，对基督徒来讲，神是至上至高至荣的，我们拜神，我们不拜圣经，但是唯有圣经能使我们对神有正确的敬拜。所以圣经的权威跟神的权威比起来，我们不喜欢这样比较，但勉强用语言来讲，神的权威大过一切，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没有某种相信的话，我们不可能对他有正确的敬拜、赞美、感谢等等。那么稍微再下来一点，我们相信圣经的无误，我们不相信信经的无误，也就是信经的权威比圣经又低一点，如果我们用人的语言来这样形容， 信经就包括信理、信条、教义、教条，就这都是我刚刚讲的信的客观成分。 faith 这个字有的时候几乎可以等于 dogma 教条、教义 doctrine， 有的时候就是我的 faith， 我的 belief， 就是以下这些教条。这是很多人很不喜欢听的，事实上我们中国华人传统就一直不喜欢听。这十几年有一点就是 confessional 的想法，包括在改革中里有一点复兴，我觉得路德宗里面也有一点，所以开始有一点说我们也需要认识，包括脑袋上认识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的 creed C-R-E-E-D creed 这个字又跟信仰有关系，又跟 belief faith credit card 那个 creed 都有关系。信条、信仰、教义、教条，这些都不是无误的，即使是使徒信经，这些可能都有我们多少有一些怀疑，或者觉得不，我们需要有更新更丰富了解的地方。各位，最高权威是上帝，但是要有圣经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上帝。最高权威是圣经，相对的哈，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规范的约束，信条信经，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能够更安全、谦卑、恰当、合一的理解圣经、敬拜神。我们上这个课不是希望你去炫耀知识，任何课都不希望，但上这个课我们愿意说这种很近前的话，研读信经是什么，希望你能够更安全的理解圣经、敬拜神。什么叫更安全的？就从这一点来讲哈，我们 confessional 的 Christian 任性的信徒我们甚至不是 biblist， 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圣经主义者，这有一点复杂，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是 biblist 或者有的时候说是基要派，常常会讲到说我们没有那些教会的传统，那些信经啊，那些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就单单唯独圣经。各位，我是非常肯定圣经权威的，可是很多 biblist 很多我就单单相信圣经，圣经每个字都是神的话，而当他把教会历史上的这个信经丢开的时候，他变成异端，他狂妄的变成异端。各位，我们是尤其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我们很看重个人读经有亮光，圣经，圣经本身有它的权威，我们把这个看得看重，远远过于传统，包括信经。但是我们对信经若是有些了解，而且有些尊重，我们就不会用自己的私欲来乱解经。 Biblist 常常有这种含义，我不管那些什么教义，甚至会很狂妄的说那些三位一体圣经里都没有这些字眼，然后慢慢就走入异端。我们华人教会到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常常有这个毛病，我们需要更安全的来读圣经。那么如果神怜悯我们，各位，天下没有完全保险的事，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希望在我们研读信经的时候，使我们读圣经能够读得更安全，不至于越界，我们也能够更谦卑。就当你想到说哇，这么多的人，神不是只有默示了圣经，虽然神默示圣经这是独一的，神也在教会历史上保守了那么多的都会犯错的使徒、教师，让他们思想开会讨论，最后共识出来有这样的信经、那样的信经，让我们可以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包括我说了你在非洲一个部落只要他是信上帝的，我们跟他所信的是同样一个上帝， 这是很奇妙的事，我们可以很安全，也很谦卑，也很恰当，也很合一的来理解圣经，来敬拜上帝。现在很多人讲合一，我们讲合一的时候都是啊彼此相爱，这种合一也是，这是和稀泥的合一。我们的合一必须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信靠的上帝。好，我信，这个信字花了一点时间，其实如果要把一些拉丁文丢出来的话还可以丢出来，那种卖弄学问就不用了。就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我信是强调我主观的，有的时候我信是强调信的内容客观的，我说这两个都很重要。所以你想到 faith 的时候， belief 的时候， creed 的时候， credit 的时候，你都想到第一个是它的客观，一个我可以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一段时间没有我，这个世界不是我造出来的，上帝不是我造出来的，是上帝造了我。各位，现在包括有些错读康德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我们造出来的，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切是透过我们的那个范畴然后组成的，有它的价值了，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时候有上帝，上帝创造了世界，客观的上帝比什么都重要。好，这是信。但是我们如果认识这个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客观的上帝，我们主观也会大有进步哈，我们的个性等等都会有进步。好，这个是信经。信经还有一点我也要提一下，在路德的大教理问答还有海德堡的教理问答，你听不懂没有关系，这我是很怕讲这些东西的哈，就是这些都是跟信经有关系的，他们都是解释了十诫以后就讲信经。什么意思？就是把上帝的律法讲完了就讲上帝的福音。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律法是我们要遵行的，福音是我们要相信的。那么我们这个课就直接在讲我们所相信的，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会包含那些部分了，我们以后如果明年的主日学的课，可能我会讲一些伦理上的，包括十诫、堕胎等等这些有关的东西，那个就是律法，这两个都密切有关系哈。好，不过我也提一下，我们讲信经其实也是福音。使徒信经是三一的形式，加尔文的 Institute 也是使徒信经的形式。那么在更基本就是三一，就是我不太记得了，我们信友堂的那么使徒信经是怎么编排的，其实你每一个哈，我们信友堂讲的，譬如说我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天地的创造者，你可以把它写成，最起码了解成，我信神就是我信神是全能的父，或者你把它讲再细一点，我信神就是我信他是全能的，我信他是我的父，我信他创造天地，就每一个他的作为前面都可以有一个我信。那么信三个部分，我信圣父，我信圣子，我信圣灵，就是整个使徒信经的形式，照后人来了解应该是有这个含义的。我不太敢讲是不是，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当你看到说我信圣灵，我曾经被问过，那时候 实在还不太懂，现在也不懂。哎呀，康老师，我们的使徒信经怎么对圣灵这么陌生，讲的这么少，就一句讲耶稣很多，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我又同贞尼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等等，圣灵就一句话，我信圣灵，别的都没有。各位，不是的，我信圣灵，下面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是在圣灵之中的。使徒信经的三个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没有四个我信，没有我信教会，我信教会是我信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那个部分。所以其实使徒信经里讲圣灵讲的很多哈，就是三一的形式，好像他要表达的是圣父是创造的，圣子是拯救的，圣灵是圣化我们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创造没有只有圣父在做，圣子圣灵也在做，拯救不是只有圣子在做，圣父圣灵也在做，那么圣化的工作也不是只有圣灵在做，圣父圣子也在做。那么不过他用这个形式来表达是很重要，我也不知道使徒信经在历史形成的背景里面有没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强调三一，也就是要强调那么要对犹太人和可能后来的阿拉伯人都，他们相信独一真神，不相信圣子和圣灵的完全的神性。好，我们下面要进到我信神。神我们先不定义了哈，就是第一句话是用父来定义神，后面用子来定义神，最后用灵来定义神。我们他在这里没有定义我信神，那么他讲的是我信神，我信神是全能的父。我们先讲我信神是父，各位这些都太熟悉了，我这一讲你们才觉得哪有这么多学问的。我不是在炫耀学问，我信神是一个爸爸，各位这很多问题吧，对不对？包括现在女权运动说为什么不是妈妈，这不是纯粹好玩的，你对一个女性来讲，包括我在那种自由派神学院里面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愤怒的。所以他们的主导文不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 parent， 他们是这样讲，要把母性也放进去，那么现在可能要把动物其他中性的也放进去， whoever it may concern， 就这样祷告，这不是纯笑话的啊。好，不过我信神，然后是他是父，全能的，我们等一下讲。父不好定义，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恶劣的父亲，什么？我们有很多恶劣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是恶劣的。马丁路德会说，天国像小孩子一样，他觉得这很难了解。他觉得小孩子那么皮那么坏，天国都是一群捣蛋要换尿布的，这个麻烦的要死的。然后另外我也看过很多被父亲伤害的人很难做这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们现在很难念他是全能的父，这父是什么意思？我想是海德堡教理问答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看到，父可能我们不会想到，首先必须是耶稣的父。所以他这里没有这样讲哈，我信他是父，首先他必须是耶稣的父，是耶稣基督永恒的父。如果神不是耶稣的父，神不会是我的父，也不会是你的父。神是我们的父，就神创造了我们而言，好像我们是由他而生的，他是我们的父。但是就我们已经犯罪堕落远离上帝了，我们不是他的儿女。旧约就已经有讲了，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还不是对外邦人讲，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女。当然不要讲上帝对我们说你们不是我们的儿女，我们也从来不会把上帝当作父，就我们以色列人都不把上帝当父，何况是我们这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我们是把石头、木头、妈祖、观音这些当作神，也没有把它当作父。那么我不知道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宙斯有没有人把它当父，大概也没有，反正他是一个一个好色的一个男人而已。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的父，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做我的神，做我的父。好，这里有一段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第二处的经文，我们马上会回来解释这个经文。你们不是何西阿书一章十节，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神对以色列人的愤怒论，你不是我儿子。然后因着后来神的恩典，何西阿书一章十节后来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最后一处，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灵，我尽量照原文哈，我们中文翻奴仆，你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被领养的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好，这一段很复杂。照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就是我们这些人，其实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奴隶。然后借着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以下，好像成为律法奴隶，然后把我们赎出来，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这还不够，各位，我们通常在讲到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会说这是耶稣基督，包括加拉太书也讲，这是耶稣基督，这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所做的，我们很正常的都这样讲，没有错。可是也非常稀奇，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可能我这样讲，客观的是圣子做的工作，主观的是圣灵做的工作。圣灵让你不只是客观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主观的你会这很生动了，你会喊上帝爸爸。你看过很多这一类的电影小说，一个小孩对他的母亲父亲或者养父或养母，因为种种曲折的情节，喊不出妈，喊不出爸，可能那个包括受的伤害，可能包括他是自闭症的。我听过一个自闭症的母亲跟我讲，他小孩有一次喊他妈，好高兴。各位，我说这个例子就是你要喊上帝为父很难的，不可能。除了圣子要为你死以外，需要圣灵来感动你。那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父，可真是不是很容易说出来的话哈。好，在罗马书里面，就是八章十五节，把这个对比的很强烈，就是好像我们原来所有的人对上帝而言，我们不认识他。然后我们认谁呢？我们活在什么环境中呢？我们活在姑且说像埃及 法老的统治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 spirit， 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一种灵。你我的灵是什么？奴隶的灵。你我的灵是奴隶的灵，说起来可以讲很多，我们很简单讲，奴隶灵就是很贱的灵。贱这个字我觉得翻成英文 slavish 是最恰当的，很贱，害怕，下流，贪婪，就没有自由。那么罗马书特别讲，我们领受了一个灵，不是奴隶灵，我们以前有奴隶灵，奴隶灵特点就是害怕。好，各位，我们现在不要用贱那个字，我们就说奴隶。奴隶是害怕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你生活中你里面的灵，你的精神状况是不是天天在害怕中的 phobia， 这个也怕那个也怕，怕蟑螂，怕老鼠啊，这个是笑话一下，我要你们轻松一下，免得你的脑筋绷太紧想不通。我们活在恐惧中，台湾现在的人非常的害怕，有害怕的灵，吃东西不敢吃，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干净的，我们有非常多害怕的灵，然后我们有很多说跟你讲、哦、我们的食安有问题，我们的空气有问题，可能全世界都是。我不知道女性的害怕的灵比男性是不是更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女性受到性骚扰、性侵犯的机会更大。我们男孩子晚上的时候走过一条巷子，黑巷子，可能不会害怕，女孩子可能会害怕。各位，这并不是一个好笑的事，这很恐怖的。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怕老、怕死、怕病、怕钱不够用、怕没有人肯定我们，太多了。我们整个就是有一个什么都怕。你看看那个病里面那个什么 phobia， 什么 phobia 的，我看是什么都有。phobia to all， 对每件事都害怕，也怕自己，也怕群众，也怕孤单。那我自己想过一个也是很不好的例子，但是可能有点贴切。我小时候实在很不好，我们家也穷，那时候公教人员，但是也有阿巴桑来洗衣服。那阿巴桑呢很可怜，怀里背一个，手里还牵一个，洗衣服的时候就怀里背的那一个，然后他要洗，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忘记几岁了，两三岁吧，三四岁。他们都很穷很脏，哇，我好坏啊！那个小女生在我们家的时候，她站在妈妈旁边，她哪能一直站呢？哪能一直？她来到我们家，虽然我们家穷，但是也还有桌子椅子，我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她就想坐一下椅子，我不记得我们家那时候应该还不是沙发。我就会很严肃的说：“你不可以坐。”就怕她把它弄脏了什么，这是我很惭愧的地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小女孩就是害怕的灵，在我家就是这样，怕。各位，你上班啊什么，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有一天，当然在我家没有发生，我们活在世上也是有那个害怕的灵。有一天，因为圣子的死救了我们，因为或者说神的儿子的死救了我们，使我们这些奴隶呢，在石能小女孩在我家一点都不害怕，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椅子，我也很可以坐。那么然后那个小女孩会喊我爸爸妈妈阿巴父。各位，如果你有圣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你祷告不出来的话，那大有问题。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喊天上的父阿巴父，各位，我们信仰大有问题。好，这里我们讲到这里，你应该有个了解了。我们前面讲的信的主观和客观，你要对上帝有那个主观热忱的爱， 你客观上要知道你能够爱他认识他是多么稀奇的事。那么这个你是他，你称他为父，还有很多其他的，除了消极的脱离那个害怕的灵，脱离那个被辖制的灵，还包括很多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讲，包括我们是喊他父，表示我们跟他有相似的地方。儿子一定像父亲的，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有他的性情。另外儿子是继承产业的，这是后四那个字的重点。就我们不仅不怕上帝，我们不仅向他呼喊，而且我们有他的性情，我们不但有他的性情，而且他所有的丰富会给我们。这个叫做我信上帝父，还没有全能。我们先休息一下。